今天晚上我们继续我们的交通，交通到以赛亚书，我们会再读以赛亚五章，以赛亚五章。以赛亚五章，我们来读一到二节。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盘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哦，这。主是用这首歌来向他的子民说话，这首歌是很有意义的，我们真的需要来进入到这首歌里，因为这让我们看见今天教会就是我们亲爱的他的葡萄园，这是主心中的盼望，我们作为他的葡萄园，作为他彰显，这也是为什么他把亚当放在这伊甸园中，然后要他结果子，可以让他吃着生命之树。我们在末了，在启示录也可以看见，在这新耶路撒冷，我们也看到这生命树，还有这生命之河、生命河。所以圣经是很一致的，神没有改变他的旨意，他一直都是想要得着，为着他的荣耀得着这片葡萄园。所以今天晚上的第一点就是说到，是讲到生命这一点，就是结果子。当我们说到生命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生命就表示成长，表示成熟。当这生命成长之后，成熟之后，它应该要结很多的果子，为着父神的荣耀。当我们的神满足的时候，那我们也可以得满足。我之前的观念是说，生命就是享受。生命代表只是自动的，我不用自己去做什么，我只要坐在这里休息，然后生命就会自己去，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不是这样子说的，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明白。我们必须要来知道，我们必须明白主他的感觉是如何。如果你问一个农夫，你问他说当农夫简单吗？容易吗？每一位都会跟你说不容易不简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农主在座的人没有一位是农夫，这是真的是劳苦。这位弟兄他的父亲就是农夫，他问说你要不要承接你父亲的脚步，就是跟随你父亲的脚步做农夫，他说他不想要，他不愿意，这是真的是辛苦的，你早上很早就要起来， 而且是劳苦，你知道，劳苦苦工，然后你晚上很晚睡觉，有时候没有下雨的时候，或者是太多雨的时候，都会影响到你的收耕收成，所以这是不急的，或者是你必须要去栽种，它需要营养，它需要你去供应，它需要你去关照它，它就是如呵护它，对对，你去经历它，你需要成全它，它也需要你去劳苦，还有更多的形容词，我可以不停地说下去。它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不是一件简单的工。可是主今天他有一个葡萄园，他也是在他的葡萄园身上下了很多功夫。我们应当都要来学习做殷勤的农夫，与主一起劳苦。你知道这些家长，你们有小孩，你知道要养小孩是一件难事，这是24小时的，7天每一天都是这样子劳苦。我们的姊妹今天分享，她半夜2点钟起来，要来照顾小孩，然后3点又起来，4点又起来，每一个小时新的。当然每个人都说啊，你的小孩好可爱当然他们真的是很可爱，当然毫无疑问，可是我们可以说你的小孩很可爱，哎，我们转身就回家了，可是这小孩是跟着你，对不对？这是很多的，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你要来养小孩，把他养大是很辛苦的。这是主的苦工，他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作为教会，他在我们身上做工。我的经历是我成为医生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有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他们当然也为我感到高兴，看到他们的笑脸，他们的骄傲，以我骄傲是真的无价的，因为他们终于看见他们的果子的这个收成，可是只是花了他们26年而已，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吧？所以今天神他也是在他的葡萄园身上花了他上等的用他最好的东西来投资在我们身上，对不对？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对不对？这个田它是在肥美的山岗上，这个土地是好的，它是很肥美的，它刨啊园子，卷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盘出鸭酒池，指望结好谷好葡萄。如果你栽种什么，对不对？然后你选了一个最好的土地，然后你花了这么多时间去栽种，去照顾，去呵护，你当然会指望结好葡萄，对吧？你觉得神的指望难道是太高了吗？他要求太高了吗？不，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指望，很合理的要求。可是很可惜的，他说反倒结了野葡萄。野葡萄不是说野的而已，它是不好的葡萄，它是坏葡萄，甚至它们是有毒的。所以怎么了呢？发生了什么事呢？ 主，他是向他自己的子民说这话的，他不是说是属世界的人，他不是向着世界的人所说的，他们是堕落的，他是向 他自己的子民所说的。第四节他说，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哦，主他在这里与他的子民在沟通，在理论。他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到结了野葡萄呢？我们必须都要来思考这件事情。主现在问的这个问他子民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神让把他的子民从埃及里带出来，经过红海，在旷野绕了40年，他为了他们吃玛拿，最终他把他们带进美地，而且还把这些巨人赶出去。所以他当然是期望结好果子。对对，在这迦南这个地是流着奶和蜜，当然是指望可以有结很多果子的葡萄园，好像可以他得荣耀。神他渴望一个正当的方式来敬拜他的方式，他是想要他的子民是在这美地上会劳苦，就是在这指定的节期的时间，对对，三次，一年三次，春天、秋天还有夏天，对对，然后把这上等的收割的这个他们的最好的那一份要给献给他。他当然也应该要照着配得他所要被敬拜的方式来被敬拜。约翰15:8，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必须都要承认，我们的神是一位很合理的神，他也是完全的指望他的投资是有所得的。你觉得神做这样的事情指望这样的事情不合理吗？不，他是非常合理的。可是很可惜的，这葡萄园结的不好的果子，为什么呢？我们从第一堂聚会就看到了，因为我们是病的，我们当中有些东西是不对劲，我们是病的，我们必须要真的看见这一点，我们的心是病的。如果你把我剖开来的话，你把我看查看我里面，你会看到我的心不是对的，不是正当的，是病的。对对，以赛亚他有说到，你满头都是病的，全心发昏，你的心不再跳的。你说这里说你全心发昏，你没办法满足主的旨意，对不对？在耶利米书17:，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甚至坏到这不能救到的地步。谁能试透呢？没有人能试透。可是这是坏到极处，这是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在旧约的时候被两个人被摸着，一个就是大卫，另外一个就是所罗门，两位大卫，我们都知道他不是完全的人，可是他有一颗为主的心，他甚至 得罪的主，犯罪的。可是我真的很宝贝，他有一个完全彻底的悔改，在主的面前的悔改，所以他的悔改，他说：“求你赐给我一颗清新的心。”是139吗？不是，他可以去，他可以求很多东西，可是他唯一求的是一颗清新的心，然后给他一颗。你有吗 ？Verse ten。Verse ten， 对，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有重新整治的灵。然后所罗门他必须要来造神的殿，重建神的殿。可是末了，他在他生命的尾声的时候，他堕落了。
First King verse。
对，十一章四节，他说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他的心不是没有对主忠心；第二个，他是随便从别的神，他随便去跟随别的从。今天神他不是看人的时候，不是看外表，不是说看我们能力有多少，我们多会说话，多够不够自高。主看的是我们的心，他有一个 X 光，我们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光照我，你知道我的。我心中的光景比我自己更知道更清楚，我想要一颗清洁的心，这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的心是主葡萄园的这个地，他如果要结果子的话，我们的心中就是他的地，他的土。马太十三他讲到我们心中的光景，他在这里当然有不同的比喻，不同的情景。
第几节？
Then the wicked one comes and snatches away what was sown in his heart. This is he who receives.
第十九节，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二子就来了。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对对，所以因为他听话的时候，听到的时候，没有真的听进去，就是他的话就是被撒在路旁的，所以。很快的，他这个话听不到，有听没有到。当然我们在这边聚会，我们有听，不过真的会帮助我们吗？这个话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来求，说主啊，给我一颗清洁的心，你的话必须要被栽种在我们的心中，必须要生根扎地。他在这边，他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当下欢喜领受，当下欢喜领受，这不错。可是这里他说，只是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所以第二个光极是说，是他的心是满了石头，他没办法接受全部。可是你接受的这个话，可是没办法经历，没办法承受患难或逼迫。所以我们必须说，主啊，必须要帮助我们。 我记得小时候我、在聚会完之后我会站起来说主啊我一百百分之百百分之几百分之一千我都是要为着你当然之后还会有很多的受了很多的压力受了很多的逼迫那末了我爱世界比爱主还要多这真的是一个试验试探来试验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再来第二十二节马太十三章撒在荆棘里的荆棘里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现在我比较 年纪大了一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陷阱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者是骗、对迷惑当然我现在比较年长了对不对我口袋里面有多一点钱了当然这些钱财啊是真的会迷惑人的欺骗人钱财他们不是真实的他们都是欺骗人的你看了你就马上要你有了你又 要更多那、一转眼你就被带走了被掳走了所以我们不管是在生命的哪一段阶段当中我们都必须要来照顾好我们的心因为你知道这荆棘他们不是说只是在那里而已而是说他们会把这个道挤住好叫你这个不能结实在第二十三节当然是我们大家所要的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这是很重要的你要明白不是说啊，我听到了我知道了你说明白了你是说你去做你去把它应用它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中是结实的甚至被彰显出来甚至大家都可以看见哇主真的主的话真的是在这一个人里面运行我们都要来祷告主啊你必须要得着一个结实的葡萄园所以我们心中的地是真的很重要的必须要是好土地没有旁边没有不是在路旁的没有荆棘没有、石头而是主必须要给我们一个可以结实的好土地所以这是第一点为什么我们今天会结野葡萄第二个是看观看看守塔高塔一栋楼哦，一座楼为什么它在这里葡萄园之中会盖了一座楼呢英文它是说看望就是看守楼守望啊，守望塔对守望塔因为呢神有、仇敌对不对有很多的狐狸有很多的、不同的动物会进来当然像我们这些带领的就是有承担一些责任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学习成为这会看守在看守楼守望塔守望塔做看守的人主的仇敌是有很多不同的形象的他让我们的心、成为不好坏的土地然后他又同时间来攻击这葡萄园所以我们必须要求主来拯救我们在这里这看守塔马太七章十五节 你们要预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主在马太七章来警告我们要预防假先知，防备假先知。这也是在这个是在2000年前就已经预言到的了。2000年后，我们这里现在有很多的假先知，主的话真的应验了，印证了。他们外面到你们这边来，外面披着羊皮，很好，对不对？可是他们心里却有自己的动机，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有着看守塔，要来看这些狼，防这些狼。是《使徒行传》20章 ，29 这是保罗所说的。29节，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他们只在乎自己，所以他们会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凶暴。最近我在看一个有一群的水牛水牛，然后他们有小很多的一群小水牛，然后这些狼因为他们很饥饿，他们就想要把这小的水牛吞食掉，所以可是这大的不管是母的还是公的，他们比较大只，所以他们就围起来，对不对？他们就保护着这小水牛，因为他们的脚很有力，所以他们就会来保护这个狼。可是这狼，可是这个狼还是会来攻击它。有时候这些小的水牛会慢慢的流出来，那这群羊他们就直接去来攻击它。这就是这就是仇敌所野牛，这就是仇敌的攻击的方式，对不对？就是凶残的狼。这也是为什么葡萄园成为了有毒的。所以愿我们成为这看守塔里面的看守的人，守望的人。他这个榨酒池，他是要来处理葡萄的。你知道今天主他不会接受随随便便任何一颗葡萄，有些所以他会很仔细的去检查，有些是好葡萄，有些是野葡萄，有些甚至是有毒的葡萄，他会把这些都丢掉，要不然的话他会感染其他的好葡萄，那末了整批都是不好的。所以主他要的只是好的葡萄。你知道这压酒池有这个字压这个词听起来好像不太舒服，可是是必须的。你知道生命很多时候都需要压力，需要难处，需要难处，甚至是吃点苦头，这是对教会生活来讲是必须的。不是说在教会生活里面你就是啊，我太高兴了，我在这里美好的地方，当然这一方面也有，可是很多时候有很多的压力，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是在讲自己的经历，这不是道理，这是真的我们的经历。在过去的30-40年， 有很好多的难处，好多的苦难，很多的压力，很难让主真的是建造一个好的教会，正确的教会。可是呢，如果主真的得着的话，那么这是值得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能放弃，不管仇敌在试尝试着在做什么，主一定会得着他所要的，所以我们要与他配合。这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要来学习继续的停留在主的操练上，不要随随便便那么轻易的就放弃，就因为你有这个难处这个难处，你就想啊主不爱我了，这不是真的。你要记得希伯来书十二章，我所爱的我就是放纵你吗？不，我所爱的我就管教你，我是要来管教你，让你更好。我很庆幸我小时候我的父母亲没有放纵我。你今天疼小孩的时候，你很容易的就可以放纵他们，溺爱他们，因为他们要什么你就给。可是今天如果所有的父母亲都这样子的话，那他们的小孩都是很骄傲，都是就是伸手会要跟你要东西的而已。你不能这样子，主不会这样子对待我们，我们也因此感谢他，也因此爱他。我小的时候我的父母亲对我很严格，可是我年长的时候我就真的感谢他们，感激他们。他们逼我去上中文学校，我真的很讨厌中文学校。我在美国，我们是说英文。我在这个罗兰岗这个华人区开始工作的第一天，我发现啊，我客人80%-90%的客人都是中文人。我打电话给我爸爸，我感谢他，我说谢谢谢谢，我至少我可以说一点中文。虽然不是完全的，不是完美的，不过我还是可以跟他们沟通。可是当然你在经历的这个过程不好，对不对？可是这是必须的。最后一点是在讲到，因为这葡萄园不结果子，神他是会毁坏这个葡萄园的，他也真的是这样行的。我们在旧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与以色列的人，对不对？神已经放弃了他们，他们让他们被掳去，让他们全部的东西都被毁。这光景没有更好，没有任何的改善，所以说主必须要把这个 Titus 王带进来，让他们把他摧毁掉。提多大王再一次他的葡萄园又被毁坏了。你不要以为主今天不会这样子做，这是真的一个很严肃的警告。你不要以为你是教会，你一时教会，你永远都是教会。这不是一个一生的这个命定，这是它是要条件的。你可以看见启示录二章三章，你很有可能可以失去这个金灯台。主他会把它移出这个金灯台，甚至主我们昨天晚上有听到，他也可能会从他的口中把你吐出来。可是如果这就是我们的警告，如果我们今天对他不是讨他喜悦的话，那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警告。所以今天只要是人手所造的，甚至在我活过的当中这个很短的一段时间，这是真的很严肃很严肃的警告。在创世纪的这个巴比塔，直到 这个巴比伦，在启示录的巴比伦，神只要是人造的都会把它毁坏摧毁。神他所要得着的，所盼望的是不是人所所造的，这是我们还在学习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以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方法来去造，来去吸引人，然后把它称为教会。这不是圣经上所说的。这必须要是属天的，不是属这世界的。这必须要照着他所造的这个形象指示的样式。主跟我们说，不是靠着力量，也不是靠着马力，也不是靠着对，你必须要被圣灵充满，在教会生活里面都是要靠着圣灵去行。这圣灵是这恩膏，是这是药，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建造教会的。我们今天就需要这圣灵，愿主来帮助我们。不要以为你昨天是教会，你今天就是教会。不要以为你今天是教会，不代表你明天也是教会，因为人的光景一直在改变。我们不像主，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不，人是堕落的，没有保证。你不要想啊，我在教会里的赞美主，我现在就可以放松了。不，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说。他说神会摧毁什么？真的吗？他会摧毁他自己的葡萄园，神会摧毁的。他会把它全部挖起来，他把它焚烧掉，他会把它丢弃。哦，主啊，你知道我有自己的生意。如果我的生意不挣钱、不赚钱的话，每一年又一年，我必须要关门大吉。我又不是说多有钱多有钱。如果我的员工不忠心、不殷勤的话，我就把他开除掉。就像有人说过，你把它开除掉。这真的是照着圣经上所说的。对对，主对他的生意是很严肃的，他是想要得到利益。他是想要他投资是有回报的。过去的20多年，我的生意，对对，我有开除很多的员工，他们因为他们懒惰，有些员工他们偷东西，我也把他开除。有些人一直不断的停止来上班，对对，我就把他炒了。末了没有办法，没有主差遣以赛亚来去警告人民子民，他这个警告有用吗？很可惜没有用。所以他主他自己本身必须要亲自来。我们的心是真的那么的刚硬，所以如果我是这样子处理我生意的话，那你难道不觉得主也是会一样吗？所以以赛亚5:5，他说，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像我葡萄园怎样行。对对，这葡萄园是不结果子的，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痕，使它被践踏。 主，他在重复这一个，在这里。你说在约翰十五章，你可能会讲说，刚刚我们读到的是旧约，不过你读约翰五十五章六节，他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看你被炒鱿鱼你就被丢在火里。这是真的很严重的警告，当然不代表说我们作为信徒会失去我们的救赎救恩，当然我们会经历我们会失去，对不对？我们会要失去东西，可是我们会经历果，经历火，必须它就好像经历火一般。主他有这属天的这个要求，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他也是荣耀的。教会今天他不会要比这个以下的，以这个以外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他称为我们亲爱的，我们是他的亲爱的，他也是我们的亲爱的，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心腹，这心腹最必须要相称新郎。新郎可以在上面，新腹在下面，这不是一对，他们必须要相称相对。主他一定会来得着这荣耀的教会，他一定会要得着 这美好的葡萄园，是结果子的，好叫父神可以被得荣耀。主真的很聪明，很有智慧，利用这首歌来叫我们看见，他说请你请告诉我。主他不是不合理的，他不是很困难的，很刁难的，我们才是困难的，我们才是刁难的，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要被改变，我们必须要被医治。我们今天早上看到我们的基督是多么的美好，首先他就是这奇妙。我们以我们这样的光景，我们需要一个奇迹，主就是我们的奇迹，他的名字就是奇妙，他是满了奇妙。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这些病了的人，把我们改成到他的心上，作为荣耀的心腹。当我们在那一天看见彼此的话，我们说，哇，主啊，真的你是多么的美貌，你的名是你是配的你的名的，我们有这样一位奇妙的基督可以把我们带到目标。
我们是说到我们所爱者的歌，我们的神在这里其实是暴露我们的光景。其实我们的主在这里也是非常的困扰，被困扰。他实在表达不出来，所以他就用一首歌来表达。有时候最能够发表你心声的就是做一首歌。在这里他说他是我所亲爱者的葡萄园，他在这里他是唱一首歌，为是我所爱者的歌。你要是真的顾念到神的旨意，最短最好的路就是爱他。你什么时候你最后一次称呼他做我所亲爱的， 是什么时候啊？可能是几年前了吧。那是你最后一次我称呼他做你所亲爱的，因为我们和我们主的关系不是那个爱的关系了，就是新郎和新妇之间的这个关系。我在德国多年前给过一个特别聚会，就说到歌中的歌，那多少都是说到我的良人，我所爱的。Yes， 他在啊，问一个弟兄。Yes， 他问他，你记不记得歌中歌的那一个特别聚会？问一个弟兄，那个弟兄说他是在那个特别聚会里得救的。在那个特别聚会以后啊，因为说到雅歌歌中的歌，我们大家就爱主，好像疯狂一样的爱主。我们爱我们的主，说是我们所亲爱的、亲爱的耶稣，而不是说主啊主。你称呼他做主的时候，他是主，他是高高在上的。当然他是主，但这个。你会有一点敬畏他，最好是有一点距离，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是高高在上的。但你也是按他称他做我所亲爱的，这关系不一样。那里头你就会有这个渴慕，你要靠近他，亲近他。要是你的太太是你的主，那个他。他如果你称呼你的太太说我的老板，那当然我们开玩笑，有时候说我们的太太是我的老板，这个是不太好的。你不要称呼你的太太做你的老板，因为你的太太应该是你所亲爱的那一位，你所亲爱的。你愿意接近他，亲近他。在歌中的歌，他说，苏拉密女所罗门，他之间就是苏拉密女和那个他的新郎两人之间的关系是这个爱的关系。所以我们向我们的主有多常说我所亲爱的。所以我们常常就想到，调整一下的麦克风啊。要是我们看见这个葡萄园是神的葡萄园，你要是。照顾这个葡萄园最好的路就是要对他有爱心，有爱心来照顾。我知道在一个弟兄在意大利罗马附近，他有一个真的有个葡萄园，对他来说这照顾这个葡萄园 不是一个工作，这是他的生命，他喜爱他这葡萄园。而且借着这个弟兄，我学到了一点管理修剪葡萄园是一个非常枯燥的工作。你天天在那里修剪整理，要修剪剪枝子。那么任何事情能够要会拦阻他这个葡萄园结果子的，他都去把它给切了，都把它给剪了。有一次我稍微帮他一下忙，哎呦，我下来一天呢，我就好累好累。所以那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所以刚刚那个弟兄说，大家不喜欢做农夫，这是很正常的。他也说到，那在别处还说到是一个农夫是随随便便懒惰的吗？不是，一定是一个。 殷勤的农夫，你要是懒惰的农夫，你不要多久你就破产了，因为你没有收成。但是农夫要是这个是他自己是这个农场的主人，他就会全心的去劳苦去做工。所以以赛亚在这里显明给我们看，就是这短短的一个句子，说我所爱者的葡萄园。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是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的父是那管理葡萄园的，他要在这里管理，我们要在这里有这个葡萄园。我们的确对，我们的父啊是在里修剪管理他栽培的人。他这个以赛亚那里说，他所讲的啊，他说这个枝子是上等的枝子，上等的葡萄树。那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啊，引用的最多的就是从以赛亚这一本书里所引用的。所以许多的人称以赛亚做第五本福音书，因为我们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人说以赛亚书应该被称作第五本福音书。为什么这样称它呢？因为以赛亚把我们的主述说得非常的完全清楚。在这里第五章也是说到他向他为他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葡萄园，是有关生命以及结果子，生命和结果子。要是你不顾生命，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植物的、动物的，要是你不管你的宠物，它也活不下去，对。你的孩子那更是不要说了，你会照顾他。那么我们知道，更高等生命的等越高的就越需要照顾，所以你属灵的生命如何呢？你知道，你看有动物还有人这两种生命，你来比一比，哪一个需要照顾的更多呢？当然是人的生命。他就指着这边的小孩，那年轻的啊，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带孩子容易。不是那么容易。他说，比如说你那个小弟兄，你在学校，你饿了的话，你的好朋友会来照顾你吗？还是你的父母？他说我的父母，他说我希望你记得这个，记得你父母是照顾你的，不是你的朋友。你生病了谁管你啊？不是你的好朋友吗？你最好的朋友来照顾你吗？是父母，你所需要的他都提供你、供给你，甚至是爱你的父母。所以我们就看见属灵的生命是需要很大的，需要很细心的来照顾的。以前那弟兄刚也交通，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说啊，有生命就好了，生命它自然而然的会长大的。不是经过修剪的生命啊，它就是植物不经过修剪就会长得很乱，野了。那这个小弟兄，要是你父母从来不管你的话，你也会变成一个野孩子。那同样的，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生命需要照管照顾， 需要许多的管教，许多的训练学习，然后被磨成一种形象，否则我们就 变成野了，就长得就是像 野孩子一样。甚至于在千年国度里，我们也是要受训练的，所以我们要受管教的，所以我们应该醒过来。难怪希伯来书说，要是一个父亲他不管教你，那你就成为了一个私子，就表明你是 不是、儿子，而是私子，你就没有办法承受产业，因为你的行动看来好像是个私子，私子不受管教。那么我们看见这样的光景的时候，我就要问了，是谁的错呢？ 是神的错吗？是神没有管教你吗？以赛亚那里他说，哎，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还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的主为我们做的，他为我们把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上十字架，他受了审判，钉死十字架，为我们付了赎价，然后他又从死里复活，把你从死里从带出来，他升天，然后他把我们也一同带到天上，和他坐在一同坐在宝座上，最后他也进到你的里面，成为一个生命的灵，然后成为你的生命。这一切都是他已经为我们做到了。那请你告诉我，他还能现在他还能为我们做什么呢？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弟兄，弟兄，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可做的？你告诉我，我就会，我们就可以去告诉神说：“父啊，你忘了这一点，你这一点还没做，请你们告诉我有什么事是他还有什么可做的？让我告诉你，他已经尽到了他那一份。”那么你有没有尽到你这一份呢？他该做的都做了，所以我们该怪谁呢？你要怪神吗？我想他没有犯一个错，那么错在神的身上，当然是在我们身上，是在我们身上。我们要自责，不是指着别的弟兄，不是别的弟兄姊妹说一定是你的错，这个是要自责，是指着你自己。那大家彼此指责，你就怪你，你怪我，最后大家又就怪带领的弟兄，这个你这样子怪来怪去，这个箭头转到最后还是到你身上。我们的神在等候我们的同工，等候我们和他合作，让我们和他一同合作同工。但是你和他的关系不是一个爱的关系，就好像父子，我们的父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父爱子，父爱子，子也爱父，这个是双向的一个爱的关系，而这个爱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只有父爱子，子不爱父，我想这里就会有问题。那么你就会偏行己路，自己做自己的事，你以为你比父知道的更多，最后你还在想说末了你还取代了父。所以我们的合作是很重要的，合主同工很重要，合主同是主啊。今天为什么有这种混乱的光景，就是因为我们不顺服 束缚神有没有在你一不顺服都是闪电啊打雷吓你，要是你想要这样的管教吗？但是我们有时候啊硬心到一个程度不怕神，甚至于你会去咒诅神，虽然那闪电打雷的时候你还会说你为什么给我这样的情形，你为什么这样，你反而咒诅，就像启示录那一首所说的，在那么多的灾难打击以后去行审判，人并没有回转，而且他们还咒诅神。那我就问问你，你是不是也这样？多少时候你是去责怪神？为什么我会生病啊？主啊，主啊，你怎么搞的？你到哪里去了？神，你怎么会让这个事发生在我身上呢？我们会这样去责怪神。我你们中间谁没有责怪过神的？举手。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应该在这里特别的要照顾到我们和父神的关系，这个爱的关系。那这里所说的这个地当然就是我们的心田，我们心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就是爱。所以我们看到爱最教训的这第一条是什么？就是说要知道一切的教条，也知道一切的道理，不是，就是要爱父你的神，一点点的爱就好了，是不是这样？诫命的第一条是不是就是你爱神一点点就好？不是，要是尽心的爱主。那么你这样做了吗？他说：“你看，我们都知道这个经节。”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意的爱主，还要尽心尽意，还要尽力的来爱我们的主。你是不是把这个当作你的目标要学要做这个呢？你有时候说你爱主，我就问这个弟兄，你爱不爱主？你爱主爱有多少？他说每一天爱的更多。这个弟兄这个答案是这个非常外交辞令哈，没有正面回答。啊，这是我们。就是啊，这个总结啊，这个律法的总结，一句话就是要爱我们的主，是要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神。因为你如果一爱神，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我今天会有这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不爱他。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有的那个爱他。所以我很喜欢一首诗歌，就是说我们的主把他的一切都给了我们，那么我给我的主有多少呢？那个诗歌是不是说是不是把那个一半的心交给他了？还是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你？你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是一首好听的一些好的诗歌？你自己的态度如何？所以保罗在林前十三章呢，也就是我把最秒最短的路指给你看，那是什么？就是爱。最秒的路指给你就是爱。所以在以赛亚第五章是说到我所爱者的葡萄园，我所亲爱的葡萄园，因为在这里他要给我们有一个启示，就是你要照顾葡萄园，你要有爱，不是教导，不是知识，也不是做工，当然是一个辛苦，要照顾葡萄园。 他看一个小弟，一个弟兄是，那个做父亲的，他说你是不是半夜你要照顾你的孩子，你是不是可不可以你晚上就把被子蒙头你就去睡了，不管你的孩子，会这样吗？但你一看到小孩身上发痒要哭，有什么光景的时候，你就会去照顾他，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你自己的孩子。爱是最妙的路，在他来说是因为他的爱，所以他最种了一个最好的上等的葡萄树，最好的一个园子。那我们应该怎么回应他呢？也要爱他，也是要爱他。所以约翰福音说到就是生命，也提说爱，说到多处说到爱，他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教会里，要是我们有这个爱的话，教会生活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爱可以把这个带过去。要是我们缺少爱，没有这个元素，没有爱，那会有教会生活里会有一大堆问题。所以保罗在临前八章说什么？是不是知识是建造人的？不是，知识是叫人自大的。这个我在过去50年来看得多了。当我是个在马尼拉教会的时候，我是很年轻。1951到1961年，在马尼拉的教会，他们的名声就是说，要是你要知道圣经的这个真理，你一定要去来马尼拉的教会。这是1951到1961年的事情，那个教会有这样的名声。但是有很多知识没有生命，没有爱，带进来的就是问题，所以结果也是这样。到1961年的时候就出事了。葡萄园开始的时候很好，但是神必须把它给拆毁了。在1961年的时候，神把这个葡萄园给拆毁了，而这个事实啊，是一而再的发生。所以这首歌啊，我一而再的被唱。我听这个诗歌啊，已经听了好多次了。这个诗歌好像是一个新歌，差不多10年左右就再唱一次，10年左右又唱一次。哎呀，我说怎么回事？这个是不好的光景。哎，所以我们就要问啦，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你不能责怪神，你要责怪你自己。但是我们要从中有所学习。我们在这里要是要有所学习，要学到了，我们就能够达到目标。赞美主。那你这个葡萄园就会像伊甸园一样，全心全意尽心尽意尽力的要来爱主我们的神。哦，主啊，让我们跟我们的主有这样的关系。我们说，哦，主啊，亲爱的耶稣，你是我所亲爱的。愿这个成为我们的真实的经历。